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甚至是苦难，都是主你为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信实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唯有依靠你，我们才能够度地上的日子。就求主来继续来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来引领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来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靠着你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也胜过自己的软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4章17到26节。我们从44章整个来看，我们看到当时啊，他们这个处在一个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处在艰难的环境当中，那么诗人一开始就回顾了他们的列祖。他们的列祖在患难当中是如何度过的。那么回忆的时候看到他们列祖在那个时候是依靠神，靠着神才走过了艰难的那段路程。所以他也要依靠神。但是看眼前的时候呢，真的是眼前的那个难处特别大。因为什么？第11节就是神把他们分散在列邦当中。这一个民族，神把他们带在应许之地，那是让他们祖祖辈辈要在那儿生活的。但是神却把他们又一次拆散出去。当时雅各在的时候，那是带着12个儿子，全家70口人，到了埃及，那是神的作为，那不是因为别的。但是这一次，整个民族那么多人被掳，所以在这个患难当中，世人看到这是神的作为。那17节又这样说，同时我们看到整个诗篇里面是我们，这说明这不是他一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民族遇到这样一个灾难。那17节说是这都临到我们身上，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些患难都临到他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这通常他们知道，就是灾难临到时候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了，我们把神忘记了，不遵循神的旨意了，我们违背了神的约了。但是现在他说是这些事临到我们身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跟我们立的约。那他在强调啊，以色列今天所遭遇的苦难，不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是因为他们不忠心。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在为整个民族，在为他的同胞在神面前来辩护，说我们是忠心的，遇到这些患难不是因为我们不忠心，不是因为我们。他说18节说，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但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鹰来遮蔽我们。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没有偏离你的路，仍然是他们是忠心的。那么这里边就有些真理我们需要思想。整个民族那么多人是不是都是忠心的？有没有个别人出现问题？个别人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影响整个集体？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约书亚记的第7章。约书亚记第7章整个记载了一个人做的一件事，就是亚干犯罪。当时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过了约旦河，就打下了第一座城。第一座城怎么打下的？不是他们靠自己，而是神让他们每天绕那个城走一圈，绕了7天，第7天 绕完第七圈以后，他们一呼喊，城墙就倒塌了。说那么坚固的城，居然呼喊声震塌了，这都是神的作为。那么打完这座城以后呢，约书亚他们要攻取第二座城，第二座城叫埃城。那么攻取埃城的时候，约书亚看到这都是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都带进去，他就派了3000人，很少的一部分，3000人，他说这个足够了，这个够不够？真的够。最后结果失败了。那失败以后，并不是说因为约书亚派的人少，而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以色列人当时那么多，有一个人就是亚干。神当时让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把敌人消灭以后，那么从仇敌手里面夺过的这些金银这些东西要归耶和华所有，那是属于神的，属于神的，那其他人是不能拿的。但是亚干呢，就偷偷的藏了一部分，这是偷些神家的物。就因为这件事，结果他们攻打埃城时候失败了。神就最后让约书亚你去查，查查，一直查到了亚干。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一个人违背神，不忠心，影响了整体，并不是说当时所有以色列人都这样，其他人都很好，就一个人。当时以色列人是很多的，几百万人口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诗篇的44章，可拉的后裔说这件事，他说是我们，就是我们整个民族所有以色列人是忠心的，但是这里面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人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已经忘记了神，违背了神的约。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的第8章，以西结书的第8章7到12节，以西结书的第8章7到12节，往后翻。以西结书第8章7到12节，我读一下，不长，我读一下。他领我到院门口，他指的是神，我就是以西结。神把以西结领到院门口，我观看，这是在异象当中的，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三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物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这些长老，这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啊，他们表面上在众人面前是敬拜神的，也引领百姓一块祷告寻求神赞美神，但是这些人在屋里面干什么呢？墙上挂着各样走兽爬物的像，然后还有一切的偶像，在那儿也拜这些偶像。然后他们还说：“神啊，离开了我们了，是神看不见我们，看不见他们说做这些，而且神离弃了他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地方我们看到一部分人他会影响整体的这个生命状况，影响整体和神的关系。这我特别想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各样一切的爬物这个像，应该就我们家里面应该不应该挂这些就是鸟呀，这是走兽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个十诫，出埃及记的第20章十诫，我这儿顺便分享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0章十诫里面，主耶稣神是怎么要求的？第四节，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的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然后第五节才说不可拜那些像。这里面我们看怎么思考，我们家里面到底这些要不要丢雕刻，这里面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不可为自己雕刻，不可做，然后才提到不可拜这些偶像。所以从这里面我觉得从这个顺序来看，我们都不应该去为这些去雕刻像，那么也不可在家里面最好不要摆这些东西。我们顺便分享一下，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今天就是可拉的后裔为整个国民来辩护，其实他们遇到这些情况一定与他们自己有关的，那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别的人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违背神的心意，就像亚干一样偷窃神家的物，就像以西结书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暗中拜偶像，明里面敬拜神，暗中拜偶像。我们也想到今天的教会，可能有的传道人在表面上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带领这个带领那个，但是实际上暗中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拣选以色列整个民族，他是看重整个民族的见证，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所有的外邦人都当中有好的见证。所以个别人的属灵光景，它会影响一个整体，这个我们特别是需要留意的。那今天教会也是，教会整体受神管教的时候，其实些敬虔的弟兄姊妹也会受到连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神就说，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说这就是教会，当教会一个弟兄姊妹受苦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一块跟上受苦。受苦我们可能我们就是在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就是受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块被神管教。当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所有肢体都一同快乐。所以神是看重整体的这个见证。那神说教会是金灯台，是教会整体，教会就是所有的弟兄姊妹合起来叫教会，没有说是一部分弟兄姊妹合起来就是简单谈，没有，是教会整体。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是得罪了神，我们会连累整个教会的。所以今天教会整体上这么荒凉不复兴，这不是整一部分弟兄姊妹的啊，说敬虔了好了神就复兴，而是要看那些 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才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第二十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监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那是这个事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做了，我们如果是真的忘记了神的名，我们也或者拜别的偶像了，违背你的约了，我们如果做了，神你一定知道，神是监察，神岂不监察这事吗？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神你一定知道的。二十二节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一样。当时那个以色列北国可能也灭了，南国是非常艰难的时候，外族不断的侵略，他们靠自己也没法抵抗，所以就像被家宰的羊一样任人宰割。说实话，这是我们是为你的缘故，为神的缘故，这话没错。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为神活，为神死，我们今天即使是受羞辱，也是借着神的名。我们受苦是对神忠心应该付出的代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被审判，被鞭打，被羞辱，那都是因为对父神的忠心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一定会受苦的。受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因为我们信的神，而被魔鬼撒旦拜那些仇敌所欺压。二十三节，主啊，求你兴起，为何尽碎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主啊，求你睡醒，好像神一直睡觉呢。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可拉的后裔真的相信神会睡觉，这个其实他在求神，你要起来，不要掩面不看，你要主动的来拯救我们，这是切切的在求告神赶快拯救，不要丢弃，不要弃绝我们。我们从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这个经历的苦难，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民族整体神是会这个语种的，神节选了这个民族，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神确确实实弃绝了其中的一部分百姓。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旷野四十年，神弃绝了一部分，那就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除了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几个进了迦南地，其他人全被弃绝了，死在旷野。说神会弃绝一部分人，但是整个民族神会保留。今天也是，今天的以色列民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是没有永生的。虽然他们是被神拣选的民族，但是他们仍然不信，仍然会被神弃绝。但是神会留下余种，一定有一部分敬虔的神留下余种，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个时候是剩下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神不会弃绝整个民族，今天也是，今天的教会虽然很荒凉，但是神不会弃绝。但教会里面的一部分人可能会被神弃绝，所以神的怜悯和公义我们始终能够看到。 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就是快要不行了，我们肚腹紧贴地面，就是毫无能力来应对他们遇到的这些艰难，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办法，靠自己根本不行。所以这儿再次他提到，神啊，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和四十四章前面是呼应的。所以他知道，在困境当中，唯有依靠神，也唯有神能够使他们脱离这个困境。所以求你起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也常常遇到，不管大小的，遇到一些困境，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再去回想这些诗篇，我们可能就自己会有些力量。我们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就是违背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真的切切去祷告神。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无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信神遇到这些羞辱，无论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困境当中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唯一的出路。这儿我们就把四十四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真的是他们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在经历的，以色列遇到这个民族遇到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常常遇到的问题。所以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如果圣圣洁洁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教会神一定会使用，一定会复兴，这个教会是这个灯台，这个灯一定会发出耀眼的亮光来。我们要活出神让我们活出见证。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